今天晚上没有那么重哈，这个上午是讲道，所以呢，出手会比较重哈。这个到晚上就重点不是在讲道哈，重点还是要讲这个罗马书这一卷书最主要的一个总论。在这个今天这个晚上的时间哈，刚才这个崇伟弟兄跟我有沟通了一下，大概有。给我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我前面会有一段的这个叙述，叙述完以后呢，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个问答，有一个问答，所以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没有那么 tense 哈，大家不用一直听着我在上面吼哈，所以你有机会可以跟我一起来交流，那有关这个信仰的事情，那为什么讲罗马书？为什么我把罗马书看得这么重要？那这个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在我对罗马书的认识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透过罗马书来解决的。这个重要事情是什么呢？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对于所有的信主的人来说，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到底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那这个是重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或者我们以为的因信称义是那种的因信称义，不是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那可能我们并没有因信称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带出来的那个后果就是相当严重的。那在整个圣经的里面，讲到因信称义最完整最完全的那一个教导是罗马书。罗马书用16章的圣经诠释一个主题，叫做因信称义。 OK， 那如果在你的概念的当中，你的因信称义如果仅仅是一两节圣经，或者是一两句大概别人总结的话，可能你那个因信称义会有问题，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在圣经的里面，保罗被上帝开启写了罗马书那边的门我帮他开一下，那姊妹进不来，他又走掉了，对不起，他走掉了，走掉。那这个是整卷罗马书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在罗马书的这个重要性的里面，我用另外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罗马书，大概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就不能够完全清楚。严重吗？很严重哈，如果讲到这一步的话，那就是相当严重。那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件书的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写有关罗马书的解经书，有极多的人都说罗马书是最难解的。那这卷书的里面，它是最重要，很多人要去解它，又是最难解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最大的那个征战点是在罗马书这一块。就如果罗马书是那么容易解，那么清楚简单就明白，可能这个属灵生命的建立就很简单。但很显然，属灵生命的建立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个不简单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对圣经的领受是否是准确。所以在上午讲到，我特别讲到第二场道，讲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那个对圣经的领受，正确的全面的领受，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是何等的大。那在这个正确的领受的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根基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福音的那个最核心的因信称义真理的理解，如果是不准确的，我们在理解整本的圣经都会出现问题。我说的到这个严重的地步，比如说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里面有一些的经文是非常 sharp 的， 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六章，他讲的说论到那些有神的圣灵的感动，有很多的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看哈。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句经文是相当有力量的。那希伯来书第十章27节啊，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这些的经文写在新约的里面，对所有的信徒都产生相当的冲击。如果说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是那种的理解啊，我不说是哪一种啊，是那种的理解，所以呢，他们就说希伯来书是给犹太人写的，和我们外邦人没关系。OK， 那在很多信徒的概念的里面，好像上帝对犹太人特别的刻薄，对我们外邦人特别的宽松。犹太人要如此如此如此，才被神悦纳；我们外邦人随便一下就被神悦纳了，真的吗？真的有那回事吗？那这个显然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读过罗马书第十一章，你就知道保罗清楚地说，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 privilege， 上帝更加眷顾的是犹太人，很清楚地说。那这些的解释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旧约很多的教训，他们说那是给旧约的人写的，和我们新约圣徒无关。那有很多这一类的说法，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再回头我再说，如果罗马书的根基不对，对罗马书的理解不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对圣经的解释都会出现混乱。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建立一个清晰的一个信仰的生命？ No way to go。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罗马书的这个整卷书的里面，那我自己讲我怎么突破的哈，我为什么会在罗马书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我个人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突破。我读到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大家可以翻一下。那罗马书我读过很多遍哈，那是在好多年前。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我自己的背景，原来读神学院，原来信主，也是在华人的这个整个的福音派的影响下建立我的信仰。但是呢，当我读到这节圣经，我仔细琢磨这节圣经，我认真的思考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和我原来的认识有相当大的不一样。那这节圣经很简单的说，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现今好做了神的奴仆，又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是永生。那这个步骤是非常清晰的，罪里得释放，做神的奴仆，成圣的果子，永生，这个步骤是非常清晰的，和我原来的背景有极大的不一样。那我怎么办呢？我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跟上帝说，我说我读圣经，我所看见的和我原来的背景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说这个不对劲的，我怎么面对我的信仰？那时候我已经做 pastor 了，做传道人，我怎么去牧养？这个圣经我怎么讲？我跟神祷告， 我跪在那边不起来，祷告很长时间。那整卷罗马书那个体系，我个人认为是神赐给我的，十六章从头到尾，一个主题，五个分主题，我跪在那边全部出来。那我就把我的领受分享给大家，那也许你有你自己的领受，这是我的领受。然后呢，你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你祷告求圣灵开启你。如果我们都是从圣灵来的，先假设我的开启从圣灵来的 OK， 然后那你有同样圣灵的感动，那就是没有问题。那我在讲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领受，我这个领受以后我有很多到外面的一个怎么说，是找到旁证。找谁旁证呢？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听很多 John Piper John MacArthur 的讲道，听了以后我发现我的领受和他们是一样的，我有旁证。但是呢，在我原来的华人的福音派的背景的里面，我的经历的里面没有。所以这一个领受我有旁证在旁边啊， Albert Muller 都是一样的， R.C. Sproul 原来他们早就有这样的领受，因为我原来没有这么一个途径去跟他们去学，我是全部是我读华神的，完全是华人的这个老师所教出来的，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后来我自己去学。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只不过神开启我以后呢，让我知道了，哦，原来 John MacArthur John Piper 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我是这样一个领受。那这是一个部分，但是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做罗马书的这个主题呢？这个大纲呢，那就不一定了哈。那这个是我的领受。那罗马书呢，我的领受它一个主题讲一信称义，十六章这个里面有五个分主题，要实现这个一信称义。整个十六章讲这一个主题是一信称义的。那在这个五个分主题的里面呢，有几个部分，那我大概把它分了一下。那叫总论哈。第一个部分呢，大概是第一章，罗马书的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它差不多二十节，他讲到因信称义的必须是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必须要因信称义的。讲到因信称义的必须。那第二个分主题呢，是从第三章大概中部到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的来源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机会因信称义？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来源是来源于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第三个部分很重要的，罗马书的第三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很核心的这三章圣经。第四个分主题，第九到第十一章，讲到因信称义的那一个特权，是一个 privilege， 因为这个恩典不是赐给所有的人的，叫做拣选。为什么都是罪人？有人有机会因信称义，有人没有机会因信称义，神的拣选。那最后到第十二章、十六章，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是活祭，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是我跪在那边祷告，我的思考，我的领受，那这五个分主题，实现这一个总的主题是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里面包括这五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你都是罪人，必须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给了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恩典以后，导向的、推向的和必须实现的是成圣。没有成圣，没有走成圣的道路，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那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和 justification 这两个词，在我所背景的华人的教会的里面，他们把 sanctification 变成 optional， 甚至把它 take out。 你已经被 justified 了，所以呢 sanctification 对你来说 啊，无所谓，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成圣可以有可以没有的，因为你已经称义了。那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把福音割裂的一种的解释，不对。称义和成圣是连在一起的，这两样是不能够切割的。那这个是这一个点上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很多信徒说我已经信主了，所以呢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在地上我就享受地上的生活，想干嘛干嘛，我就等着上天堂了？ That's a wrong message. That's not gospel. 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是真正的福音。在福音的内涵的里面，在罗马书的里面讲到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成圣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到后面的，从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这个里面特别讲到你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成圣的生命。那等一下我在讲罗马书里面一些内容的时候跟大家讲。所以这是一个整卷的罗马书这个主题。然后有一些的经文我们要去看一下，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如果称义那么简单，得救那么简单，他不用写十六章嘛，对吧？写一节经文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写这么多？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如果你看英文的这个翻译呢，比较准确一些，它叫做 The Obedience of Faith。要叫人 obey， 这个 faith 呢是一个 obey 的，是顺从的一种的信心，在神的道的里面，这个是罗马书所推动的信徒因信称义的人他应当有的那个信仰的状态。你再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十六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对不起，十六章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这句话和前面的第五节是遥相呼应的，仍然是同样一个词 obedience of faith。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两节圣经要强调一下？真正的信，用中文比较能够正确的表达叫做信从 obedience of faith。 你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信从，因信称义是因为信从而称义，不是单单头脑的概念。你有一个 obey the word of God，是信从神所赐的生命之道，因此称义，这个是比较准确的解释。所以在华人背景的里面，对信这个词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有相当大的一个问题，认为这个头脑接受就叫做信，圣经里面不是的。如果你学过一些的原文，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那个信 believe，它是一个持续的，希腊文是一个持续的动词，或者叫做 keep believing， 那个叫做信，是因为你持续的相信和信从，你如此，因为这个信就称为义。那持续和不停的信从有两个方面的重点，一个你信从什么，是信从神所赐的福音的真理，圣经的教导，你如何去信从，你是持续的去相信去听从，那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了。 OK， 那这是罗马书所诠释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哈。我在好多年前我去上海他们让我讲一个退休会，跟你们很相似的，然后他们说是你讲无常道，我说我讲一常道，剩下时间我讲罗马书，我跟他们讲了十二个小时的罗马书，加上一场道。刚开始的时候，礼拜五他们开始， 我在那边站着，我准备开始讲了，我就明显的觉得下面的人有很强的抵触的情绪。陈牧师，你应该有这样的感觉的，讲到的人你往那一站，你看见下面的听众，他的情绪你感觉得到的，明显的是很抵触的。那我知道这个抵触的情绪呢， another word 就是你加拿大来的，无非就讲些成功神学的东西，还能讲啥呢？啊 ，OK， 我能够知道那个 hint 啊，在这里面。那加拿大的人不一定都讲成功神学灵恩的，不一定的哈。那上帝总是留下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嘛，是吧？这个是，所以我就讲罗马书，第一课讲出去，开始真正进入经文的时候，全部安静下来。礼拜五讲几个小时，礼拜六整天讲，到礼拜六晚上，他们说，牧师，你把时间留给我们。他们礼拜六自己开会，他们重新检讨检视他们的信仰。这个罗马书真正要开始整理他们的信仰。上海那个家庭教会和我们这边的这个人员构成挺像的，年轻人比较多，也是很多在做这个各种这个 professional 工作的。我接触是那个家庭教会，领受能力都很强的。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对信徒的影响，特别是华人教会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到任何一个华人的地方，我要去服侍的话，我一定讲罗马书啊。所以我是把它硬塞进来的，你让我讲4篇道5篇道，我是把罗马书塞进来，我觉得这个重要，这个是非常 solid 的，这个 word 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罗马书是讲这个，那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上下文是彼此相连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罗马书10章9节，大家看哈，你应当非常熟悉这节圣经，可能很多人都会背哈。10章9节讲什么？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熟悉吗？你是靠着这节圣经得救吗？因为这个圣经你就有缺据吗？那这个我叫做，如果你对这节圣经的理解是你的理解，或者是 popular 的理解，我可能说那不是这节圣经所讲的意思，因为这节圣经有上下文的。这节圣经是前面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到了这第10章以后，保罗讲这句话。那人为什么会愿意 pick up 这节圣经呢？为什么？shortcut 嘛，对吧？简单嘛，一节圣经就搞定我的信仰，这多好啊！是不是？人有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还有更简单的。哪一节？你往下看，你看13节。13节怎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是不是比第9节还简单？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以这样解吗？大家看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怎么回答？马太福音7章21节，大家看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所以可以说凡求告主名的，以我们的概念啊，就必得救吗？能吗？不行吧？被耶稣否定了，是不是？那是保罗讲错了？保罗没讲错，是我们理解错了。那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对圣经的正确的理解和对我们信仰的建立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连接点。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理解是对的吗？我们所讲的是对的吗？我们所诠释的福音是正确的吗？要问这个问题。所以整卷罗马书他在讲因信称义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是透过16章那么宏大的一篇著作。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16章是最长的了，哥林多前书16章没有再比16章长的了。他讲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因信称义。那罗马书是写给外邦教会的，写给罗马教会。那在整个的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只有罗马书算是比较 general 的 letter， 其他的书信都是对症下药的。那 每个书信都有问题，哥林多教会写哥林多前书，那个是哥林多的问题，啊，以弗所教会以弗所的问题，哥罗西哥罗西的问题，加拉太加拉太的问题，都是对症下药的。那只有罗马书，保罗是 general 一个 letter 写给他们，写给他们呢，是把福音的真理写给外邦人，让外邦人知道到底什么是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针对性对外邦人的。所以对于所有的外邦信徒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楚罗马书，我们就没有真正得到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这个 message， 最重要的那个 message。 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的里面，罗马书是排在使徒行传后面，除了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后，第一卷就是罗马书。但罗马书的时间并不是那个时候写的，它并不是时间并没有排在前面。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对我们外邦信徒太重要了。那所以如果当我们在罗马书的这种认识上面准确清晰知道这个教导以后，那我说罗马书是我们理解圣经的总钥匙 Master Key。 当我们罗马书理解的正确以后，我们看所有的圣经的书卷都是比较容易的，一开就进去。为什么以赛亚会这么教导？为什么耶利米是这样的一个呼号？为什么申命记是这样教导？为什么利未记是这样？和罗马书全部，你要开罗马书明白以后，这些全部可以开启。为什么希伯来书是那样写？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任何的矛盾啊。那在这个芝加哥宣言的里面，大家知道哈 ，Chicago Statement， 它有两个宣言非常重要，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是面对有人挑战圣经，那件事情啊，叫 MacArthur、Archie Sproul 都参与了 ，Abraham Muller，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statement， 一个叫做 Biblical Inerrancy， 圣经是无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叫做 Biblical Hermeneutics， 圣经是彼此没有矛盾的。那这个彼此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解罗马书解的错，你会有矛盾重重。最后就变成强解。希伯来书是给犹太人写的，和我们外邦人无关。啊，上帝比较眷顾外邦人，对犹太人比较狠，因为呢，他们旧约得罪过神。有听过这样说法吗？你看罗马书第十一章，13节。到后面这个比较长一点哈，比较长一点，大家读起来，请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从13节到24节，可以吗？好，请大家一起读哈。若有几个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结在其中，必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特是为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可以到此了。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所有的外邦人，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上帝怎么样看所有的信徒，怎么样看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我说那一个所说上帝更加恩待外邦人，对犹太人比较严格，那个话不成立吧？保罗自己亲自的说的啊，你不要搞错啊。啊，这边有没有讲广东话的？你不能搞错吧？真正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罗马书的了解，对信仰的了解，对我们自己到底站在哪里的了解，对我们外邦信徒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困难，我们应当走这条路，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的认识，那个对我们的信仰是极其重要的。人最困难的是放错自己的位置，是不是？这是最困难的吧，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是最困难的，他一定 confused 是吧。你本来是做这个工程师的，那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做你那个行当，他一定要过去坐在你的位置上，他一定 confused 的，对不对？那位置找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罗马书保罗要把整个外邦人那个信仰的定位定在那边，你是一心称义的，那你怎么能够实现一心称义？你的位置到底在哪里？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怎么样的更新改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走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三章的圣经，是六到八章，六七八章。我叫它呢，这三章呢，我叫它 Golden Circle 哈，我自己起的名字。那这三章的里面呢很重要，这三章的里面讲到一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的，那怎么成圣？这三章里面讲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第六章的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转点。第五章神的爱是吧，神的爱以后呢，然后到了第六章，因为有神的爱了，第六章一开始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如果是神因为爱的缘故把恩典赐给我们，全然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可以仍活在最终吗？断然不可。所以这个 message 和所流行的你得了救了 whatever 上帝爱你怎么都可以的，显然是不一样的。那断乎不可，那怎么办呢？他向后推，推到了刚才我所说的六章二十二节，你这样这样这样子你就会进入永生。然后到了第七章，保罗说我真的苦啊。那罗马书第七章是很多人逃跑的借口。哎呀，我真是苦啊，我不行，我胜不过，我真是苦啊。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所以我也苦了。那既然在大家都苦，那就没关系了，是吗？第八章，你怎么苦？靠肉体一定是苦的，那怎么办呢？靠着圣灵。靠自己没有办法不苦的，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的，只有靠着圣灵才能胜过罪。然后你靠着圣灵胜过罪以后，到八章的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在神面前蒙了他的恩典，把福音赐给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然后第六章开始，我立志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到第七章我要征战，我和罪征战，我靠自己打，我打输的，我真是苦啊。然后到第八章，你靠着圣灵胜过了那个罪，你得着了你得救的证据，因为那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因为圣灵的能力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证据，我们真的是被他救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得着了证据。然后在你生命的这个里面，你不停地立志和罪征战，在第七章经历那个所谓的苦，第八章靠着圣灵得胜，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的生命在成圣的这个循环的当中不停地被神更新改变，你那个证据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扎实，最后那个成圣的生命，你有了得救的确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情可以把它挪走。你殉道的时候你都很坦然，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这个是罗马书所讲的，那因信称义的生命在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面立志征战成圣得胜， 啊，六章立志，七章征战，第八章得胜，立志征战得胜，不停的这个循环的里面，你是这样子走天国的路，这样子被神更新改变，这样子你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圣徒。这个是罗马书比较核心的有关生命的部分。那有了这个以后，再往后面再写到后面十二章，你为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了这个工作，你已经心和圣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可以将身体献上。他真的是救我，那个得救对我里面是有证据的，圣灵已经印着印在我生命的里面，所以我要跟随他，信从他，不停地信从他。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生命的道路，一生跟随主，最终进到神给我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天国的里面。罗马书十六章是讲这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内容。所以各位在你信仰的里面，如果你是以这个为根基建立你的信仰，那你信仰生命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信徒是以这个根基建立这个信仰，那个信仰不会留在肤浅的属灵婴孩的阶段，那个信仰会逐渐的成长，逐渐的长大成人，逐渐的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那个基督生命。我上午讲到讲过，那个 deeper life 是这样 go to deep， 不是 by emotion， 是这样 deep 的。在 deep 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旧的生命逐渐的被挪去，新的生命逐渐的被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然后那叫做 Christ-like， 你越来越像基督，你生命的状态越来越像主。这个是一心称义，这是罗马书，整卷整本圣经教导是以这个为核心。OK， 好，可以了，大概这个总论就讲这么多了。有没有问题？可能问题很多，可能问题问不出来哈，可以问一问，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话筒给他？我希望这个问题哈，提出来以后大家都能听到，因为今天有一个弟兄问我问题，我说你在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问，你问出以后大家都可以听到。然后呢，可能你的问题也是别人的问题，也许他没有想到，也许他问不出来，你能把一个问题问出来都是好的，啊，这个是Q&A 的一个部分。啊，这个 portable 给你哈，我用那个有线的。
test
好，你可以问啊。
好，高牧师，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他跟靠着行为称义和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根据刚才这样，我觉得
好问题哈。好，
行为是要很多很多。
好问题哈。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的区别在哪里呢？靠行为称义是以自己为起点，靠自己的行为，然后在神面前要成为义人，这个是 impossible 的。因信称义呢，你所信的那个对象是神，你靠的是神的能力，你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生命之道的教导，你所活出来的和我们个人靠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个人的功劳在这个称义的上面是零，这个是神自己做成的。他要我们的是 obey， 是顺从他。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特别是旧约，你看得很清晰的，有两种人在选民的当中，一种是顺从神的，一种是悖逆神的。悖逆的被他弃绝，顺从的被他悦纳。那顺从他是顺从什么呢？是顺从耶和华所赐的至圣的律法，在他所赐的至圣的律法的当中的顺从过程的当中，他的生命会被神更新改变的。所以到一个结局，他是被神算为义。被神算为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到那个义，那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行为能够得到义， 那那个义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被称为义，然后我们顺从他的教导，我们就被他算为义。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到，我们是被他算为义，算为义也是被他悦纳。那有标准吗？圣经的教导是标准，每个人都一样吗？不一定。区别在哪里？根基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5000两、2000两、1000两。所以上帝按着他给每个人的，他去向他要。每个人在他面前都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顺从他，就被他算为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相信他，信靠他，信从他，被他算为义。那那一个行为是一个顺服的动作，不是靠自己努力的动作，这个是区别。好，那那边话筒里，你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的。他的问题提的是非常general，很多人会提这个问题，到底是靠律法称义还是因信？
牧师，谢谢你的那个罗马书总论，真的是很有帮助。那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的，就是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好像走过一个仪式，说过一些话，就他就信主了。然后我们好像就会觉得，不是，就是说通常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说我们就会说那神的那些应许都是给他了，好像怎么样。我总是对这个事情觉得不太舒服，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过分还是怎么样，就是说等于说我们其实没有看到后面这些过程，我们也不知道人心里怎么样，只是走过一个仪式就信主了，然后就是基督徒了，会不会给他一个错觉，他其实没有得救？
所以这个是常见的情况哈，有一些信徒他就有这个抱怨，他说呢，你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呢，说啥也不用，你信你就得救了，结果呢，信了主以后呢，那你就让我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他说你这是不是改我的工价嘛？啊，原来的话你说啥也不用啊，信了以后，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要用这样子。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情况是我们把福音传的不够准确。我从来不那么传福音，我传福音都是按照罗马书这样传的。在我们教会所有受洗的，我告诉他，你是从灭亡的路上转到得救的路上，这是你的信仰。你开始，你原来是绝对是灭亡，你现在走在得救的道路上 ，You need to keep going on。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信徒在我们教会都说，我现在开始走到永生的路上了，求神帮助我带领我一直走到神的应许的里面。你传福音如果是这样传，你本着圣经这样传，我们5年多也有100多个受洗的，我都是这样传的，他们也是这样信的。那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如果你对罗马书认识，对因信称义认识比较清楚，你传的会比较准确。那如果认识不清楚，当然就会传的就不准确啊。那个最后传福音好像传销一样的，那这个就麻烦了啊。信了主啥好处都有，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到最后他一定会找你抱怨的，你改了他工价嘛，那、啊、这个不行。OK， 好、哦，话筒。
那个高牧师，谢谢你那个分享啊。我就着刚才那个姐妹的那个话，其实因为刚才她讲后，我其实脑子里还有一个更那个进一步的这个疑问。老实说，对我来说，我听见说这个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个是三部曲。当你圣灵受洗的时候，你就得称义了。但是你在直到你主见面之前，这个 between now and then 之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是我们要摆上代价的。所以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但刚基于姐那个刚才姐妹的那个东西，她说我听到过一个解释，我自己原来觉得是挺对的，但是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因为刚才我听到的你的这个解释当中，好像跟我原来自己理解稍微还有一点点偏差。我原来听到过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个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当我们受洗，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像我们买了一部 iPhone 的那个7的手机。 其实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了，神的丰富神的恩典已经全部赐予我们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用 iPhone 7手机的时候，每个人最后能把它这个功能用出来，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因信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怎么样跟神去那个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认识那个，那可能像我这种比较那个到现在用了四五年的 iPhone 的手机，到现在可能只用了它10%的功能，所以我听到过是这个说法，我原来以为是挺对的，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比喻呢似乎好像比较接近哈，但通常我解释福音我不用比喻，不用这类的比喻啊。我跟你讲个小见证，有一些的信徒原来认识信徒啊，他问我啊，像陈明章可能你知道，他就说你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告诉我福音是什么？我跟他说我不能，我能告诉你福音比较完整的是整卷罗马书，如果把它更简单，罗马书6-7章，仅此而已了。那你所信的福音是经上这样说，一定不是人这样说，不是加尔文这样说，亚米念那样说，你不是靠他得救的，你是靠着基督得救的。那基督怎么说？他经上是怎么说？这是你得救的根基。那在这一个上面呢，在我所认识的福音派的信徒的当中，他们很多很多的困难，包括他们解释三位一体，用比喻，什么冰水器啊什么的，啊，这一些的比喻，我个人觉得都会产生更多的歧见。啊，我在讲创世纪，我讲三位一体，我从创世纪讲解决我们教会的这个问题。在创世纪的里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那第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God， 那个 God 是希伯来文，是用 Elohim， 是三位。In the beginning， 三位的神 created the world。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面，神、主神、主神都是单数三位，单数三位。一直这样用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三位一体的神是 building 的。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圣经这样告诉我，我就如此信。我们很难再用人的话能够描述、能够涵盖、能够总结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努力。这个你了解吗？所以经上这样说，圣经是怎么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罗马书。你把罗马书这个主题这个大纲，你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把它一遍遍的走，透过祷告，透过你对圣经的理解，圣灵的开启，你那个对信仰的认识是经上这样说的，那个不是 iPhone 手机可以解释的，那个会产生歧见的，听起来好像那回事，但是会产生很多的歧见。你比如说 iPhone 手机给你了，那不管功能用的怎么样，我总是有手机的，真的吗？那圣经里面有讲到希伯来书讲的会被神弃绝的，你连手机都没有了，不单单是功能的事情，你连那个机都没有了，那你这样解释会产生很多的歧见，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呢，让我回答你的问题，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回到经上。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吗？好 ，OK，
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其实可能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他强调的就是凡信主名的人，就能得永生，他没有提到，就是成圣这个方面，然后我，也许，但是就是说明，就好像。反正至少那一本福音书里好像没有体会到就是强调成圣这件事给我的感觉。
对，
就是约翰福音按理讲应该是就是应该是一部
是圣经，
对，
是绝对的真理，
他可能他自己的
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你那个点出在哪里？凡信主名的那个信怎么解释？
他英文也就是 NIV 至少说 believe in him。
那 NIV believe in 哈 ，keep believing， 实际上那个信就是罗马书所讲的这个因信的这个信，那个是耶稣所讲的，也是约翰所讲的那个信。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和刚才的那个10:9和10:13，凡称呼主名的都必得救，那个含义是一样的。 所以主要是对那个信的解释，这个是我们华人信徒非常困难的一个点。那个信是 keep believing in the word of God， 你就必得救。所以凡信主名的就必得救，刚才讲的凡称呼主名的就必得救。那结果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凡口里说主啊主的不能得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那所以还是回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那种的遵行的人才是真正的信的，如此信。所以你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是怎么样？
对对对，
把它砍下来。
这个点很好，对。
喂，那你这样就全部前后是一样的了。
嗯，
真理是前后贯通的。
嗯，那您可以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说，个人的工程就是经过
火烧，后被烧毁。
对、
啊。
但是说那个人要受亏损，但是他却要得救。
对。
我就曾经听过一种解释，他就说，大概我猜大概就是虽然口就是说相信了，但是没有经过成圣的过程，所以他们要受亏损，但是不影响他得救。好像也听过这样的解释。
对，那些经文有很多的解释，甚至罗马天主教把它解释成那个炼狱哈 ，purgatory 是从那些经文来的，显然是错的哈。那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特别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人叫 superficial， 草木和谐的工程，一群的属灵婴孩，这是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不得不这样说，现在很多的教会像哥林多教会，肤浅的。然后呢，他们的工程会被烧毁。但那个得救不是必然，如果你查原文，那个得救按照经文的研究，那个得救是可能，但是呢，即使他得救也好像经过火一样，那是那句经文比较准确的解释，不是一定会得救，那个是不对。即使会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那我经过这样的信徒的，我们教会那个得癌症的就好像经过火一样，在那几年的火的熬炼的里面，他的信仰被建立起来了，他是得救的。我那个照片我给大家看过，那个姐妹她是这样得救的，原来她是离开教会的，离开信仰的，后来得了癌症以后复发了，又回来教会，花了两年的时间，我每次见到她我都问她，你有得救确据吗？她说不确定，听圣经，听讲道，听主日学，透过 Skype 参加小组查经，一直的建立，一直的建立，两年的时间扎下去，到最后那个 moment 还没有确据，昏迷了，最后临死之前昏迷了七天，大概就已经死了，送到这个 hospice 那边准备就死了。那我到那边我就对着他，我就说金志梅姐妹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他就起来了。当时护士旁边人全都吓坏了，然后他有了得救的确据。最后我回国宣教，他在加拿大去世，他有得救的确据，好像经过火一样。那个是在没有原来生命的成长，建立在真理当中的那种的成长，生命的确据的那种的建立，但上帝没有放弃他，好像经过火一样。那种的疾病，那种癌症的痛苦，他后来得的是乳腺癌扩散到这个骨癌脑骨里面，非常的痛苦的呼叫主名，最后他是得救了。那这个是那段经文的解释 ，OK，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呀、yeah. ，OK， 好，家人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你没有提问题，你就接受了罗马书的这个总论哈、啊，所以回去以后。
这个信心和行为哈，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跟慕道友沟通的时候最常碰到的问题。
嗯，
那一信称义的概念，据说了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啊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那据说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那么据说也据说马丁路德最讨厌的、最不喜欢的一卷书是那个雅各书。
嗯，
啊，就是说。因为雅各书是比较强调行为，可是通常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解释说，雅各书第二章哈十七节是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也是还是要强调是要活着信心。那今天听你这样讲，我倒是第一次这样听到说是一个持续不断而且信从的信心，所以这今天是。Eye opening， 就是对我来讲是 eye opening。 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解释说，是要信心要有行为才是活的信心。那今天你听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不但是一个信从，就是要持续不断的obey 的信心，不是 believe 一个 moment。
对，这个我有一点回复哈，因信称义不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是他 emphasize 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因信称义就写在罗马书的里面，写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很清楚是保罗写出来提出来。那他强调当时的背景是对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它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体系，从根基上罗马天主教它是凭行为的，那个是根基上罗马天主教是 heresy， 它是异端的。所以他所做的那些 poetry， 这个买赎罪券，这一切都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提出来是因信称义是没有错。那他说这个雅各书是草根书卷，这也是他说出来的。但是呢，马丁路德上帝使用他是非常伟大，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不等于上帝，也不等于圣经。任何人在圣经面前仅仅都是圣经的学生。所以雅各书那边强调的不是信心，不是加上行为。如果信心加上行为，那个是错的，那个是律法主义，你不是 faith plus work， 不是，是叫做信从。区别在哪里呢？你加上行为是从我们自己出发，加在这个所谓的信心上面，那是靠自己。信从是什么？带领者是圣灵，带领的路是圣经的真理，然后这个带领的结果是圣灵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圣徒，能够得到圣灵的重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基督里面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有的行为是在神面前被神塑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神的悦纳和个人的功劳毫无关系。能够顺从神，被神塑造出一个生命来，那个都是神的极大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那这个是对因信称义的这方面的正确的解释和理解，是这样。就算我能行出来，是因为神施恩给我，他的能力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他的工作，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那这是因信称义的。那如果是 faith plus work， 好像天主教，那就是错的了。你有信心，你要加上行为，你要做这个做那做那，这是错的。我这叫做新律法主义，那个不对。信从，那每个人按照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然后按照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和带领去信从他。也许我和陈牧师做了牧师，也许你没有做牧师，但是在神面前同样的蒙悦纳。不一定做了牧师好像做了很多的 work 就一定蒙悦纳，不是的。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22-23节，那些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行能医治的是干嘛的？做 missioner 的。最后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的 life 没有 God's work， 真正那个工做成的是神，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做出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做出他儿子的模样，在我生命当中，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不是我们任何的功劳，和功劳毫无关系，这叫因信称义。 OK， 可以吗？你行、yeah.
就是牧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就是我同意，就是说我们信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然后借着我们信，所以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被称为义。然后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大概就是，那就是你刚才强调的这一部分是给信徒讲的，就比如说是让我们来检查自己在信了之后有没有因着信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去评判别人，对不对？因为就是被称义这个事情是上帝，也是上帝的工作，也不能够让我们去根据别人的行为来评论。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义的时候 是他未受隔离的时候，但我们也不知道是具体的什么时候。
嗯哼，
是不是这样子理解？
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从几个方面试着来回答哈。先画一条线，因信称义的真理，圣经是给信徒的，和不信的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所救的人是救那些信他的，他在救他信他的人生命当中做成他的工作，先画这条线。所以圣经不是讲给非信徒听的，是讲给信徒听的，这一条线画下来。然后呢，坐在每个信徒生命当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不能去 judge， 但是可以 discern。 那这非常重要一个 discernment， 就是你的对属灵的观察，特别是对于牧师的人，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对信徒的生命没有正确的属灵的判断，我们没有办法牧养的。那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信徒灵命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让我们能够实切地去牧养他。那信徒之间也会有从圣灵来的感动和圣经真理给我们的那种属灵的分辨力，也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帮助，彼此互相的劝诫，彼此互相带导，这是可以的。那所说的那个评判和评论是评论什么呢？是评论他对神的顺服不够呢，还是评论什么呢？那这个就是看他的情况了。那如果是价值，那显然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觉得，哎，这个弟兄你在这个点上可能需要在神面前更多的向前走，这是可以。但有些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教会在2年前有一个家庭先生犯奸淫了，那我清楚的就跟那先生说，我说你是往死路里走，你要悔改的。最后他就悔改了，最后他夫妻关系也恢复了，也好了。我去年就2家婚姻，那个也是弄得这个他的父母都从这个其他国家飞过来，我不想去哪里了，是岳父岳母全来了，我也是开家庭会议，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他那个外遇我还要去当堂给他去接头，这个因为他最后东西要还给他，似乎他里面还有威胁什么东西的，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出面，我去还他东西，我跟他接头这样去做。那最后那个家庭救回来，那这个事情你要去做 discern， 你要去看这属灵分辨，这个是对错的，对他灵命是有危险的，那你要把他救回来，这个事情是要做的是从这个层面来看，那是要的。但是呢，他整个生命的这个 life journey， 上帝怎么带领他，怎么在他生命当中一步步去做工，那个我们就不能随便去插嘴的，除非圣灵告诉你，你很清楚的说这个弟兄有这个问题，需要你去提醒他一下，这是可以的。OK，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回答。OK， 好。
高牧师，我想就对你上午说的有一个问题。
嗯。
你上午说的内容，我记得你好像是说过，我目前我现在我还没有信主，我觉得可能是我内心还有很多疑惑吧。
嗯哼。
然后你说，好像是说你说苦练和试验。那个问题说，好，不是说叫人强大，而是要我们依靠强大的主。
对。
然后你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求职，一个未信主的人和一个信主的人求职的区别。
嗯哼。
你说，他，未信主的人，他是靠自己，靠能力，靠聪明。他获得的是一种自信。
嗯，
而信主的人他不是靠自己，他是仰赖上帝。
对，他建立的是信心，这个不一样，一个是对神的相信，一个是对自己的相信，有不同。对，
我就很想问，就是我们那个未信主的人可能他的那种观念是一种世俗的观念。
对，
可是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
嗯哼。
那我们为了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不正是只能靠自己吗？
对，所以没有信主只能靠自己，我非常理解。我从来不责备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是靠自己，本来要靠自己强大，不然的话他活不下去的，他必须要靠自己，必须要给自己打气的，一定要这样子，他必须要自信的，我非常理解。但是呢，那个自信最后走的路不可能是得到永生的路，最后还是罪人的路， 是灭亡的路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他信，除非他信了以后，他就依靠那个真正赐给人生命的神，赐给他永生的那个神，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他一定在原来的状态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怜悯他，求神开启他的心，让他有一天愿意信，愿意离开他原来对他那个抓住那个芦苇的依靠，能够真正的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那个生命真正有根基，那这个转变是必要的。所以没有信主，所有的理解都是正常。我从来不 blame 不信主的人，我只责备信主的。啊，你信主倒霉了，被我责备。不信主的我不责备他，没什么好责备的，因为他不能懂，他也没有办法去做，没有能力。那你信主了，神这真理开启你，圣灵的能力带领你，你应该得胜的。基督徒失败是不应该的。那这个是我对基督徒的这一个劝诫啊。但是不信的那有各种不信的情况都是正常。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仰赖上帝，我们不靠自己努力吗？
你要办的事情是先信主。信了主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办。啊，就要被我责备了。OK， 好，后面。
高牧师，感谢你今天晚上的信息啊，就是说你让我看到这个salvation or sanctification 持续的 belief。那我以前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是 Jesus died for our salvation。He was resurrected for our sanctification。那我就想，因为你今天讲的 sanctification， 就是说，那我没有看到其中的连接，为什么他 was resurrected for our sanctification？ 我以前听的这个说法，我是从那个 Dr. Vernon McGee 听到。
我再次说哈，很多的说法。甚至很 popular 的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明白的说法，你一定要用圣经来光照它，要把它带到圣经的里面。圣经有这样说吗？哪一段经文在说这个？啊，我经常和一些人分享哈，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有圣经依据吗？你这个观点出来以后，是基于哪一句圣经，哪一句经文？那我也让弟兄姐妹挑战我的，我讲话你有圣经依据吗？你问我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会给你举出经文来的。那你本着圣经说话，是神自己在说话，神自己在说话，那个话才有意义。所以那种的，耶稣他的死是为我们称义，他复活是让我们成圣哈。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教导，但是呢，这个位是对的，但是怎么样成圣，那就是还有圣经其他的教导，那就还有圣经其他更完备的教导，告诉你成圣的路是怎么样的。啊，所以那一句话只能是讲圣经的一点部分，但是并不是全部。啊，我今天聊天的时候跟陈牧师在讲，我在宣道会，然后宣道会的人问我说你教不教四重福音？我说我不教，他们就吓死了。哎，你怎么不教四重福音呢？我说呢，四重福音是福音的里面的几个部分，但是不是福音的全部。我讲福音全部就包括了四重福音，但我不仅仅教四重福音的。我在信徒这个对福音的认识的里面，不是仅仅四点，是整本圣经。 A.B. Simpson 的四重福音不是错，但只是福音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个不是全部，全部是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所以信徒的生命建立是整本圣经， What God says， 经上是说什么，经上怎么说的， That's my faith。 那这个是信徒，在我们教会所推动的信徒，这是你的信仰，不是人说的，是经上这样说。所以这个是对信仰的认识。所以我经常我们会pick up 一些 slogan， 从人来的，就会把我们所有的信仰似乎要涵盖。我觉得那个路有的时候是危险的，会产生一些的歧见。那个的回复。
高牧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给我能解释一下吗？还有另一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罗马书里面提到一些律法，就像说那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我就想着，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着就是困惑，就是如果说我们大陆的人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怎么样才能得救？ 就是这两个问题。
这前面第一个你是讲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是非常好的一节经文哈，对因信称义的一个起点。那个义，因信称义是本于信，你没有信心不可能因信称义的。以至于信，那个是推向你，这个是对整个神的话的信从，它恰恰是讲到这个义从信心开始，然后以至于持续的信从和相信。那这个是讲到义信称义啊，在罗马书在起点就这样讲的，这是对的。那另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句话呢是讲到后面，再看后面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讲到说那个良心就是他的律法，然后呢那个良心他的思念互相较量，就定出来他有罪，那个句经文是定罪的。有律法的犹太人被律法定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被他的良心定罪，都是罪人，所以他们需要因信称义。那是那段经文所讲的。那至于说没有律法背景的中国人怎么得救，只有福音，没有福音没有办法得救的，福音是唯一得救的路，传福音给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良心得救，因为你的良心或以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定出他有罪。这是罗马书所讲，把所有人都定在罪的下面啊。我们到九点是吧？啊，还有五分钟，还有谁要问问题？没有我就休息了。还有问题吗？啊，那个后面弟兄问啊，他今天好像他问过我。
牧师，我有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问题
啊。没有、就是、没有问题是浅显都不容易。
今天早上那个您的演讲就是说真理很重要，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最 fundamental 的东西其实就要掌握正确的真理。然后如果就是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的话，他本身如果要有别的宗教的信仰，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真理？然后每个人相信的真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怎么破？您有什么建议？
对，刚才那个弟兄问的问题已经很好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本那个根基那个信心是神赐给他的，如果没有神开启，没有人可能够信主的。在格林多前书讲到说，世人如果不信主的，他会 fool the gospel， 他认为 gospel 是 foolish， 他不会喜欢福音的。世人他把他的 natural 那个 natural of sin 的话，他 against 这个 gospel 是 automatically 的，他很自然的会 against the gospel。但当神开启他的心的时候，他才会接受。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才能让一个心会转变，没有人可以转变他。所以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他是 atheist 也好，他是 Muslim 也好， Buddhist 也好，是神的工作让他能够转变过来，那个不在所谓的道理的层面。然后神把他的心转过来以后，他信主了，他才能够在基督在圣经的道理里面被建立起来，那是第二步。所以第一步的那一个福音的那个切入点是神的感动，圣灵的工作，求神感动他，让他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让他能够体会到这个救恩赐给他那个永生的盼望是何等的重要，让他愿意，那这是神的工作。好，还有吗？好，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牧师你好，我就想问一个，其实跟这两天的讲道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最近也就社会上讨论也比较热，就是关于圣经对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看法。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言论是说，既然它存在的同性恋是天生的，如果它是天生存在，那么就是神允许的。但是在圣经里好像有相关的经文说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就有感觉就有一点矛盾了。
对，所以这些的这个他的这个 argument 都很有意思哈，因为是天生的，所以神就允许哈。那我们这些人生来都是罪人的。 那我们都是天生就是罪人，所以神就允许，所以不用信耶稣就得救了哈。所以显然这是一个sneaking 的一种说法，它不是真正的要去解释圣经。那同性恋呢，在圣经的里面哈，有罪有两种，一种叫做至于死的罪，一种叫做不至于死的罪，这个我们需要去切分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同性恋这个事情这么重视哈？那你读哥林多前书啊，应该在第六章有十样是必死的罪。在加拉太书应该在第五章有十五样必死的罪，这个里面包括同性恋的。那他们如果 living in such a sin， 他们是 definitely to die， 他们不可能得救的，他必须要靠着神脱离那个罪，他才能够得救。那在这个有关同性恋的问题呢，他们另外一个 sneak in 呢，就是把所有的罪把它等同，反正你也是有罪，大家都是有罪的，同性恋也是罪，那你为什么要追别人的罪？你自己也不完全，所以呢，同性恋就是可以的。这都是 sneak in 的，他们没有圣经的依据。圣经清楚说，有些罪是必死的，所以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同性恋他必须要悔改，脱离那个罪，他才能够真正是得救的。这个 argument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不是天生就可以的，那我们都是天生，我天生就想偷钱的，那可以吗？不可以的。那这个是错误的一种的argument，是他们要 promote 同性恋，他们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从圣经角度来说它是没道理。但如果把圣经弄乱了啊，你觉得有道理，那你要好好学圣经，不要被它弄乱。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他们那个很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OK， 可以吗？好，有弟兄。
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必须靠福音来得救，对吧？
嗯。
但是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像我们的一些父辈啊，然后他们已经过世了，他们没有听到福音，那么他们得救
没有得救？因为这清楚的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他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靠着他得救。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我，他就高兴欢喜。上帝启示所有他要救的人可以望见这个唯一的救主，无论前和后都是因他得救，没有福音是没有得救的，不管他是谁。有人说老子得救，孔子得救，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没有就是没有的。我们不能
认为这个在上帝给这个世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平等啊，公平啊，这个我们怎么有？因为有很多这个慕道友会提到这个问题嘛。
嗯，
我们
就是本身我们得救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得救的。我们的公平呢，就是应当是不得救，这是 fair 了。
对 对, 对，
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和神的意义之间刚好是 break even 了。但是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救了。所以没有得救，没有在不公平的里面，他们恰恰在绝对公平的里面。我们得救反而是蒙了神的爱，他的恩典 additional 的，他额外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承受这个救恩。
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主权，不用
也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主权。他的主权的这个内涵是有他绝对的公义，那也有他的主权。所以刚才讲的罗马书后面从九章到十一章讲的 privilege 是神拣选，他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所配的，是因为他拣选我们，我们因此就得救了。那在这一点上我的体会很深哈。我来加拿大因为我在国内跟各位不太一样，我是很早就进入江湖了，我在江湖里面混的，也叫江湖也行做生意啊，像你们一直读书，和我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像我这样糟糕的人，神都会救我，那就是恩典，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任何可以夸耀的，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很理解很多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没有机会得救，是否得救，心里面有这种的痛苦。那我就说呢，请你把你的痛苦用在还活着的人的你的亲人身上，与其说你为你已经去世的家人痛苦，你还不如把这个精力用在你还活着的周围的你的家人、你的亲人身上，那个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OK， 好，可以了吗？好，没有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很好，就你们很遵守时间，九点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把众弟兄姊妹把我们所分享的交在你面前。主，我们都是人，我们来诠释你的话，愿意圣灵用你亲自的圣言来开启每一位属你的人，愿意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是真正经上所说的从你而来的真理，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你的建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再等几分钟，有一些东西要报告一下。明天早上的灵修祷告在这个屋，所以从6:30到这个屋来。今天早上有20几位参加灵修祷告，所以我们就换到这边来。他也这个管理人也同意6:30开这个门。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明天结束之前哈，你看这个表，它上面有儿童演出。儿童会跟青少年一起演出，有10:30到11:00。演出完了以后，这个带领我们青少年的许弟兄呢，他希望就大家都走了以后，希望青少年的父母留下来，他有一些鼓励的话要跟青少年父母说，大概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照相，照完相后再吃饭，大概是这个安排。好吧，你还有别的报告吗？燕军有吗？没有，那我们就。
下面
下面是联谊活动，对。
孩子演出的联谊活动就在这吧。
联谊活动是吧？
对。
联谊活动你在隔壁。
哦。
在隔壁啊，他问我 table 要不要动，我说 table 不用动，对不对？table 不用动。那明天的许金谦弟兄一家对我们孩子非常有爱心。那个明天他对我们孩子的 behavior 以及这个整个的过程也非常非常欣赏。他明天想让我们青少年的家长留下来，他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可能要10分钟左右的样子。是吧？
10分钟。
对。
那好了，那一会儿我们就在这边等着小孩了。
我们一会儿在隔壁。
隔壁，好，那行，那好好好，
那行，那我们就默过，下面就自由。
说一下我们联谊活动是在隔壁的那个饭厅，然后我们是9:15开始。
明天早上灵修用不用电脑？用不用话筒？
灵修用话筒最好，因为他有一个人带领，就是那个许弟兄带领。
OK。
你其实用好一点。